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旧约的传道书。好，我们打开圣经的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二节，找到呢，我们同声来读这段的经文。圣经的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是由范磊弟兄讲道，他讲的题目是他把你从劳苦带向喜乐。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了平常却不平淡的2025年。你带我们进入到了新的一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征程。我们感谢你在过往与我们的一路的同行，我们也相信你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喜悦的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即将进入到你宝贝话语的时候，也求你把你话语中的亮光向我们敞开，让我们喜乐的安静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你的供应，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更加谦卑的依靠你，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来。求你真的用你的圣灵把我们从虚空带向永恒，从劳苦带向喜乐，满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平安的样式，能够为你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世人看见我们，也能够被你所吸引来回转归向你。谢谢主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再次的向弟兄姐妹或者有新来的朋友们问安。这是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新的一年里面的第一个主日。常言道温故而知新，我们回顾过去的2025年，我们的工作、生活、服事，包括我们各样的关系，是否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呢？我们过去的忙碌是否能够成为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去回顾过去时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经历到有成功的喜悦，或者是失败的挫折。你是否曾经思索过，你所经历的这些人事物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有人目前正处在虚空的阶段，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感叹人生不过就如此吗？也或许你正处在劳苦之中，有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负担、健康的问题，让你喘不过气来，也根本无暇去顾及、去思索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但是曾经有一位拥有无上智慧、享尽了人间荣华的、进行过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思想实验的君王，早已替我们发出了那个终极的问题，就是做事的人在他的劳苦上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不单单是今天我们的困惑和疑问，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人，我们都一同站在同样的日光之下，面对同样的人生的谜题。但感谢神，他没有让我们在虚空中独自的徘徊， 在传道书的经文当中，神透过所罗门的笔为我们指出了从虚空走向永恒，从劳苦转向喜乐的道路。让我们一同来打开这段经文，看神如何将永远安置在我们的心里，又如何使我们在劳碌中看见他恩赐的亮光，得享他的恩福。我今天分享的信息的第一部分，要开的，开的，开的，但是没反应。帮我翻一下。好，第一部分字有点小。第一部分是劳苦中的精炼，9-10节。作者在9-10节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首先我们来看劳苦，劳苦指的是什么？它只是指的我们劳动的痛苦吗？劳苦在希伯来文中有事物、工作、劳碌、操心的意思。它强调人的一生中必须承担的责任与劳碌。作者这里用劳苦这个词不仅仅是用来表达我们体力上的劳动，肉体的辛劳，它也包括人在世间的一切的忙碌、经营、挣扎的过程，带有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宿命虚空感。如果我们当中有经营公司的、管理公司的，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和抚养的，或者常因为身体的问题去求医问药的家人们啊，等等这些，我想你们对这种感觉一定不会陌生。传道者又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这句话首先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劳苦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产生的，而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并且是在神主权许可之下的。当我们翻看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当亚当夏娃犯罪后，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宣告，到今日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的工作，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劳苦就成了我们人类生存的基本的状态。但请注意，这里传道者说神叫世人劳苦，不等同于神喜欢叫人劳苦。这里的叫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含有允许和给予精力的意思，就像一位父亲允许孩子学习走路的时候精力跌倒，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而是为了让孩子学会自己能够独立的行走。劳苦更不是体罚，而是神将人置于一个需要努力挣扎学习的环境当中，好像园丁修剪树木一样，使之成长和成熟。圣经当中的约瑟啊，大家都不会陌生。约瑟的故事，这个曾经被他的父亲雅各极其宠爱的少年，突然被扔进了坑里，卖为奴隶，被诬陷下狱，被遗忘在牢中，可以说他的前半生每一步都是劳苦虚空的感受。他的才华被埋没，清白被玷污，盼望一次一次的落空。但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正是在这些劳苦当中，约瑟的品格得到了锻炼。在波提法家中他学习忠心，在监狱当中他学习了忍耐，最终在埃及学习治理的智慧，成为埃及的宰相。约瑟最后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他其实是在说，我看见了劳苦中的精炼，看见了神对我的美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劳苦当中呢？是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健康的挑战，还是关系的冲突呢？你能不能相信在这一刻，神允许你将这劳苦临到你，是为了让你在其中受精炼？那么受精炼这个词的意思呢，有三层，首先是试验检验，像试验金子一样，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其次是证明展示，为了让真实的品质显现出来。还有就是锻炼和磨练，像锻炼肌肉一样，使人的属灵生命更加的强壮丰盛。所以神允许劳苦临到我们，不是为了压垮我们，而是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看看在压力下面我们究竟选择去信靠谁。回想我们曾经都遭遇过大大小小的突发的事件，那么当我们遭遇到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的下意识选择信靠的或者寻求帮助的那个人事物是谁？我们选择的一定是我们觉得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那么家人们，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选择依靠的那些人事物是什么呢？是人、权势、财力，还是我们的神？我就经常在遇到我头疼的事情的时候，会首先安静下来，默默的去思想，谁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此时此刻最想找寻求帮助的是谁？神允许劳苦临到我们，也是为了显明我们的本相，我们的里面是爱神还是爱世界。如果我们爱的是这个世界，我想我们的选择很清晰，我们就用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方法来去处理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难题，我们就随着社会的潮流去崇尚物质和自我的彰显，沉溺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中，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若是我们真的是内心里面是对神的爱渴慕的，是愿意从心底里面真实的去敬拜他的，那么神允许临到我们的劳苦，就成为我们属灵肌肉有益的锻炼，叫我们生出忍耐、盼望和信靠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也许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不单单是我们身边的人有这样很多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信徒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高峰有低谷，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约伯。约伯是一个信神、爱神、依靠神的人。约伯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当中，他失去了儿女、财富、健康等等这一切，似乎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还遭遇了极其痛苦的病痛的折磨。他的几个朋友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从远方而来试图去陪伴他、去安慰他，但是他的朋友用一套行为报应的神学观来安慰他，就连他的妻子也讥讽他说， 气到神死了吧。我相信约伯处在当时的那个情况当中，他的困惑，他多次去质问神为何让他这样的人受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反应。但请注意，约伯至始至终都是在跟神有互动，他没有去寻求别的帮助。他虽然也充满了困惑，充满了埋怨，他向神埋怨，为何你让我这样，不如让我死了算了，让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是的，我们作为人的有限，肉体的有限，我们常常会在那个极端的痛苦当中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但是别忘了，神，我们需要的是去向神去倾诉，去向神去求问，像约伯一样。所以我们看约伯的转折点是在神在旋风中向他说话的时候。虽然神没有解释他苦难的原因，而是展示了创造的奥秘和主权，但是约伯就突然醒悟过来，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他的劳苦就成了他亲眼看见神的途径，这就是受精炼的真意。诚然，即使明白了劳苦受精炼的意义，但我们在劳苦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免不了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我受劳苦如此的多，如此的深。但当我们将问题转变成，神啊，你是为了什么而使用这劳苦来领导我，我们的视角就从自怜和苦读当中转变到神积极的方面。我想我们受的苦跟保罗比起来啊，不太一样，不能说多或者少。保罗，使徒保罗在三次的旅行布道当中，屡次的被下入监牢，受重刑，多次的冒生命的危险。哥林多后书11:23-28，保罗在痛斥教会当中出现的假教师时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当我们回顾《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被石头打的那一次，人们都以为他是被打死了，被丢在了城门口，但是保罗却又活过来，又走进城去，就是这一次的经历。保罗还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的行远路。那时的行远路可不是我们现在有高铁有飞机，那个远路是相当相当危险的，好比把自己置身在啊强盗匪徒的那个威胁下。他还遭遇了江河的危险啊，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教会的事，在保罗的心里天天的压在他的心上。但是保罗不是在向哥林多的信徒去诉苦，好像在强调他的劳苦以换取信徒的尊重。保罗是在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天上的那位父就安慰我，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的苦跟我们的苦不一样。我们当前所经受的劳苦是什么呢？可能是物质的，也有可能是身体的，或者是情感灵性方面的，这些啊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经历环境当中，是容让那些的负面的情绪一直蔓延蔓延 以至于我们被他完全的控制，最后躺平摆烂。还是在祷告当中把它放在神的面前，说，主，我相信你允许这劳苦是为了让我在其中受精炼，并且求主帮助我们寻找精炼的这个过程啊当中的很多细小的神恩典的痕迹，去回顾过去一年的劳苦，看看神在其中究竟塑造了我们哪些的品格，是更多的忍耐，更深的怜悯，还是更真实的谦卑依靠对天上的神。我们有没有哪怕有啊那么曾经的一丝的时间，在思想上有这样的预备，让这些我们经历过的或者正在经历的劳苦成为父神呢化了妆的祝福，将来有可能成为父神来使用我们去服侍、安慰、兼顾、帮助到他人的资源。如果没有或者很少，那么从今天开始，从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开始，成为契机来转换我们的思想，从为什么到为了什么。再翻一页，还有三页。对，第二个部分，传道书的第十一节，永恒里的安置。传道者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想这也是整卷传道书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从虚空转向永恒，从劳苦转向喜乐的关键的钥匙。神造万物强调宇宙的万有，包括自然、生命、时间等等，皆是由神创造的，而绝非偶然的那个爆炸所形成的。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指万物都有神所命定的合宜的出现的时机，在神的计划和时间当中，万物最终会显现出完美的创造的目的。首先我们来看神的时间，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三章的开头一到八节，作者列出了十四对有时，涵盖了生与死、种植与拔出、拆毁与建造、哭泣与欢笑等等，这些人生的很凸显的对立的对立面。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请留意，作者表达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观点，不光是我们以为好的事物才是美好的，包括那些与好的事物对立的那一面，在他看来也都是神创造的美好当中的一部分。有农耕经验的弟兄姐妹会知道，春天播种，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休养，每个季节都有其时，每个时都有其美好的属性。同样，神为你我的生命也设定了时间，我们青年有时，中年有时，老年有时，我们单身有时，婚姻有时，学习有时，工作有时，健康有时，疾病也有时，我们富裕有时，缺乏也有时，快乐有时，安静有时， 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在春天想收获，在冬天要播种，因而感到挫折和虚空。所以人的一生也好比四季，春天如童年，夏天如青年，秋天好比中年，而冬天则有如老年。流逝的岁月好像春诗、夏词、秋歌、冬赋，各有其韵律和节奏。社会学家有一项的研究发现，人的快乐感平均从25岁以后开始下滑，随着工作和家庭等各样的责任，以及失业目睹亲友过世等等，中年时期平均是45岁，是人生最不快乐的低谷。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不快乐的低谷呢？试想一下，一位男性朋友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位中年男士了，这辈子已经过了一大半，想到人生原来这么有限，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机会，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对前景感到悲观，现实生活的压力、家庭关系的紧张，面容体态都有了明显的改变，健康也出现了警讯，体能在逐渐走下坡路，这些负面的变化让他快乐不起来。如果这期间再遭遇工作的变动、收入的减少、责任的加重，心里难免会开始恐慌，这也许就是我们大家口中说的中年危机。我即将踏入人生当中的第四个本命年，恰好在这个阶段中的中心的区域。但是我好庆幸的是，在经历这些之前，主已经拣选了我，所以危机反而成了契机。信主以后，主没有除去这样的环境压力，甚至是痛苦，但是他没有放任我在活在劳苦当中、虚空里面消沉下去。哪怕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简短的、真诚的祷告、求问，他就回应，他平复我的情绪，调整我的视线，他让我不只看见随着年龄产生的危机，也去看这个年龄的优势。经历了青年的成长，中年的时候，我更能逐渐的、慢慢的去抛弃简单的情绪的反应，去接受生活的复杂。年纪越大，往往越能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的心态，不再是像年轻的时候动辄急恼急躁恼怒会跟别人吵架，更是能借着过去的经历建立起来的人生的经验，做出比以往更好的选择。我看见中年它是收获的季节，有很多儿时的梦想、一些的小小的愿望都逐渐在中年的时候成就了，过去的劳苦有了回报，我也开始逐渐的去用享受、去审视的眼光去看待我所经历的这一切，看看我的环境，看看我的工作、我的家人，虽然有老去的，虽然有离开我的，但是还有年轻的孩子们也在逐渐的成长。特别是我经常带小朋友在我们的小区的平台晚上去玩的时候，去看到那个小朋友一茬一茬的，有大班的逐渐开始进入到小学，有刚进入幼儿园的，慢慢的从不会走路到开始学走路，开始在一起嬉笑打闹，每一个夏天的晚上，甚至到如今冬天的时候，还是有人会出来玩。小朋友就是这么的单纯天真，当我陪着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我的那个心态也好像跟他们一样，随着他们一起在一起，很快乐的在一起玩。也许有的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发现最宝贝的还不是这些，最最宝贝的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啊，做事很顺利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神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存在我和他之间，好像我的一切都很好啊，不需要有什么改变，不需要有太大的干涉。但如今我真的经历过这一切以后，真的得到了这位神，也被他所得着，每一天为他喜乐的活，他也是我随时的帮助，赐下信心爱心来取代了恐惧和懦弱，用喜悦和接受取代了惊惧和忧虑。我生活的一切大小事情都与这位天上的父神君王有了关系，真的就不再一样。现在回想之前的经历劳苦，情绪很复杂，有曾经的那些的很多的心酸吧，可以在里面。但是经过了这些心酸的事情以后，经过了那些流泪谷以后，现在进入到的更是一个像是被神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到了一个更大、更广阔、更新的一个世界。再大的环境和挑战，我现在也能选择用从容不迫来应对，因为知道有他与我一路同行。我想这绝不亚于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云柱、火柱过红海、约旦河的神迹所带给我的震撼。所以我现在每次在家里安静的跟他祷告的时候，内心的喜乐真的就好比那个江河的活水源源不流的能从里面涌跃出来，真的非常的美好。好，那弟兄姐妹，新人家人朋友们，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哪一个季节呢？你是在抗拒这个季节呢，还是在学习欣赏神放在你的这个季节当中那个特有的美好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心中的永恒，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段经文也是解决空虚感的很关键的帮助。永生原文直译是永远、永恒的意思。传道者发现，尽管万物都有定时，都会过去，但神在每个人的心里放置了一样不会过去的东西，就是对永恒的渴望。这种永恒的意识表现在我们不满足于仅仅生存，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有对美好的向往，有对公义的期待，相信善恶终将有报。可能我们也曾经试图用各样的娱乐消遣或者世上的这些追求的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需求。公元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我们都熟悉的奥古斯丁，他在信主之前就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他试图在哲学、地位、性爱当中去寻找个人的满足。但是他后来在忏悔录当中写下了那个千古的名言，他说，主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怀里，就永不得安宁。这正是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的最佳的诠释。我们心里有一个空洞，这个洞只有神他能满足，只有主可以填满，只有圣灵的帮助可以安抚。奥古斯丁是众多回转向神的基督徒当中的一个，他的醒悟和见证 是我们这个纸醉金迷时代人的醒酒汤，让那些还沉溺在世界当中的人，不是在饮鸩止渴，而是看到真正的能让他满足的、叫他安息的神。所以虚空感它不是缺陷，而是设计，是那种世上一切都不能满足我的感觉。这种感觉着实是神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导航系统，把我们引向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带我们回家。这种虚空感不是缺陷，而是神特别的美好的设计，他把我们指向那位单单可以满足我们内心需求的永恒的创造主。但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仍然晓得神的奥秘、神的大能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全部都可以参透的。所以传道者马上架了一个重要的平衡，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又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需要更加的谦卑。有限的创造物无法完全的明白无限的创造主的所作所为，我们需要更加的信靠。即使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仍然相信神是良善的，他是有主权的，他可以这样做，而且他做的事情都有美善的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有许多为什么要到永恒里面才会有完全的答案。耶和华神就借着以赛亚提醒我们人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神人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但是蒙恩的人有这么多的恩典，上帝给他的启示，给他的带领，我们今天也蒙他的恩典，一直到如今仍然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去敬拜他，去过我们的生活，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我邀请家人们聆听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叹息，当我们下一次感到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的虚空的时候，不要立刻的用娱乐、工作或者购物各样的消遣来压抑它，试图去填满它，请我们停下来来祷告，哪怕是简单的一句话，主啊，这虚空感是你放在我心里的导航系统，你要引导我归向你，我在这里，请你对我说话。接下来再为你当前所处的这个季节来向神感恩，即使它是困难的，它有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不是快乐，但相信神在这个季节有他美好的计划，并且在你的祷告的清单当中留出一些为什么的问题，学习说，主，我现在不明白，但我信靠你，求你引导我。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操练等候敏锐回应他工作的时候，今天我向大家发出了这个邀请，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周啊、一个月甚至在全年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去操练，因为我们若是这样去行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怎样的帮助呢？好，第三个部分是恩典下的喜乐。传道者又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在经过了劳苦是精炼的认知和心中有永恒的启示以后，传道者给出了结论，就是在劳碌中享福。 这位以色列最强盛时期的君王，有着无上智慧的尊荣的所罗门王，他曾向神去祈求管理他的，能管理神的百姓，神就赐给他莫大的荣耀，那个丰盛的智慧。虽然是所罗门他也经历了很多软弱跌倒的时候，但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通过用神给他的智慧，通过他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这个结论，真的是神透过所罗门给世人宝贝的启示，具有普遍的意义。人的一生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首先这不是苦修主义的自我折磨，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积德行善，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因感恩而自然流露的喜乐的生命。喜乐行善包括了三个层面，首先是对神以感恩的心来敬拜祷告奉献，其次是对人以爱心来服侍关怀和给予，第三是对自己用智慧，以智慧来管理神所赐的生命恩赐和资源。伟大的使徒保罗，我再一次的引用他的见证啊，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当中哦，他面临的不单单是刑罚，更可能是死刑，但他在那个光景当中却写下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的劝勉，他的喜乐从何而来，他的喜乐秘诀是什么。保罗说，无论我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都可以知足，而这知足是来自于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他为腓立比教会的馈赠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也说，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真正的行善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是果子，其根源是与基督的连结。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爱心关怀团队，团队当中有小慧姐、尹大哥、王婷熙姐妹、任玲姐妹，还有没有提到名字的，以及各个小组的关怀同工，他们共同组成了这个传递爱的团体。他们有着爱主的心智，有奉献的热情，有克服学习困难阻力的心智，努力的装备关怀的技能。我们都学过关怀课程，真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扭转我们服侍的观念和方法。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去关怀别人，带给他们帮助，给他们方法，就是关怀，其实真的是错了。当我们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就发现关怀也是需要技能和方法的，这样才能更好的、更深切的把神的爱带给，准确的带给那些需要关心慰问帮助的人。他们人不但有爱神的热情，更加有实际的操练，他们通过实战去操练检验学习的成果。服侍的道路一定不会是轻松简单顺利的，一定会遭遇很多的困难，这困难当中就有误解、埋怨和委屈。难道他们喜欢他们所遭遇的这些困难、误解、埋怨和委屈吗？难道他们不可以留下那些时间去陪陪家人吗？去照顾照顾自己吗？这些不好吗？不，他们是因为爱神，清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喜乐行善的一群人。所以家人们，我们最近一次喜乐行善是什么时候？那种不是出于责任，而单单是从爱神爱人而来的那种喜乐去做的， 教会的每个季度都安排了本地传福音的活动，还有研福团契的学习装备活动，教会小组的各样服事的工作，启发课程、值日、接待、诗班、音控、主持 PPT、 每周主日前的祷告，还有前两天我们跨年的专题祷告会。我们曾否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与伙伴们一同前往呢？如果很少或没有，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去行这些人生当中莫强如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呢？我们再看吃喝享福，在平凡中看见神的恩典，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当中享福，这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接地气的命令之一。吃喝享福，神不仅仅关心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属灵的成长，他也关心我们如何去吃饭，如何去工作，如何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里的吃喝享福有几个重要的前提。首先，这不是放纵，不是让我们吃吧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那种绝望的享乐主义。它是一种感恩，是承认这也是神的恩赐的，以感恩的心去领受、享受劳动的成果，去体验我们和父神的亲密的关系。圣经当中着实有不少描写吃喝的场景，比如迦拿的婚宴，主耶稣在税吏家里吃饭，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在最后的晚餐上他又设立了圣餐，主耶稣复活后在海边为门徒们预备早饭。如果这些事情不重要，我想他不会出现在圣经里面这么多的频率。对主耶稣来说，吃喝不仅仅是生理的需要，它更是关系建立的场合，是恩典彰显的时刻。我们小组爱宴的时候人是最多的，是不是其他的各组也是这样？可能平时查经的时候也许遇到一些困难，可能就拦阻了我们去的脚步，但是爱宴都非常非常乐意去，特别是有的时候跟其他组合并的时候，哇，那个热闹、那个开心、那个喜悦的气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在爱宴当中去享受神的恩典啊，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它也同时是我们和弟兄姐妹肢体之间建立关系、消除误解，更加的合一的一个平台和渠道。第三小点，这也是神的恩赐，它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最后邀请大家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这也是神的恩赐这个焦点上。无论是喜乐行善的能力，还是在劳碌当中享福的机会，都是神所赐的恩典。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神的恩赐，他的恩典是礼物，不是工资，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赚取，只能感恩的去领受。神给人的恩赐，它也是一个途径，不是目的，它指向那个赐恩典的神他自己。他给我们的恩赐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是特权，他提醒我们要善用神所赐的各样的恩赐，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祝福。挺感恩前几天前段时间我们小组的圣诞活动，有的同工很早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心智去传福音， 对，借着这个圣诞的节日邀请他们来参加小组的圣诞活动，能有机会听闻福音。那天办活动的时候的画面也真的非常的温暖快乐，同工们真的是拿出了自己神所赐的各样的恩赐，连小孩子们都在帮忙装饰环境，有的人在和新来的朋友们熟络。真的说到这个关系，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乐意跟陌生人去交流沟通的，还真的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很善于很快的和陌生人建立关系，去打开他们的话题，能够聊得很快乐。也有的人在帮忙调试 PPT 和处理电脑的问题，我们当中曾经小磊弟兄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小组当中有两个处理电脑的 IT 方面的专家，一个小磊一个张鑫，每次我们都非常的他们有他在，我们这个泄露问题都不用担心啊。现在有的时候小磊去了别的组，张鑫有的时候因为事情来不了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去处理，我们就很抖火。这次真的遇到了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楼下我们去接那个电脑 PPT 的时候，怎么弄都不能把那个显示弄出来，好着急呀。哎，张鑫来了，他就简单的换了一个插头就好了。我的天哪，忙了半个小时的事情他一分钟就解决了，这也是神的恩赐。还有的带来了拿手的饭菜，在厨房里面不停的加热忙活，吃完饭也快速的去清理桌上的饮食，大家都在纪念主为我们降生的这个节日，我们一同吃喝喜乐的祷告唱诗，回顾这一年来神给我们的恩典，去见证我们自己信仰的道路。牧者通过他的短讲讲明白这个圣诞节对我们真实的意义和价值，让那些没有听闻的人或者不太明白救恩福音的人真的是能够清晰的去明白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福音对我们的价值，呼召了信人决志，让主的家里又增添了两个得救的新的灵魂，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所以在这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里面，我邀请家人们和新人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实践感恩吃喝。在接下来的一周一个月这一年当中，我们在吃饭前不只是快速例行套路式的祷告，对，我在家里吃饭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祷告，但他就是那几句话，我就常常会挑战他你换一个方式祷告好不好。我们不是用快速例行套路式的祷告，而是真正的去思想这个食物是从哪来的，经过了多少人的劳动，最终是神的供应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用感恩的心去享受每一口饭菜。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即使是最困难的工作，我们也能够找出感恩的方面，比如学到的功课、遇见的人、获得的经验教训等等。我也挑战大家计划一次喜乐行善，做一件不是因为责任而是纯粹出于喜乐的善事，不求回报，不求称赞，只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新人朋友们，传道者从虚空走向永恒的旅程，也可以是你我每个人的旅程。传道者他从虚空开始，在日光之下寻找意义，却发现凡事都是虚空。他经历了劳苦的现实，但发现神在其中有意外精炼的目的。他得到了永恒的启示，神将永恒的意识放在了人的心里，作为归向他的导航。他最终找到了恩赐的喜乐，在感恩当中吃喝，在劳碌中享福，在喜乐中，在行善中喜乐。今天这旅程也摆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或许你正处在虚空的阶段，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劳碌没有价值，对你来说，你的虚空感是 神放在你里面的永恒的导航，指引你归向他。或许你正处在劳苦当中，工作压力、家庭负担、健康问题让你喘不过气来，但是神对你说，我允许这劳苦惊到你，是为了让你在其中受精炼，更深地认识我和你自己。或许你开始看见了那个永恒，心中渴望超越短暂事物的永恒的价值，所以神又对你说，是的，你是为我永恒而造的，你的心只有在我的怀里才能得到安息。或许你现在正在学习感恩享福，在平凡当中发现恩赐，在劳碌当中去品尝喜乐，神又对你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恩赐，去享受它，并且用它来荣耀我吧。所以今天神向大家发出了邀请，请承认你们心中的虚空是神放置的永恒的导航，接受你当下的劳苦是神许可的塑造的工具，回应你们心里面的永恒的渴望，来归向赐永恒的神，以感恩的心来领受每日的恩赐，在劳碌当中去享福。传道者最后的结论在传道书十二章的第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从新的起点开始的这段新的旅程，这旅程是神所喜悦的，并且有主一路的看顾和圣灵的引导帮助，带我们从虚空走向永恒，从劳苦走向喜乐的人生。好，我们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因你与我同行。
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恩情轻松包过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好，我们仍然站立，一同来祷告。永恒的天父，创造时间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隐藏人生的真相，你允许传道者写下了虚空的感受，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困惑不是孤单的。你更赐下了永恒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心灵是为永恒而造的。主啊，赦免我们常常在虚空当中抱怨，却不在永恒当中盼望，在劳苦中烦躁，却不在精炼当中成长，在恩赐中索取，却不在感恩中享乐享受。求主你将永恒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虚空的日子，帮助我们在劳碌当中看见你的塑造，在平凡当中看见你的恩赐，在给予当中去经历你所给我们的喜乐。求圣灵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确信这虚空是回家的呼唤，这永恒的渴慕是归向你的导航。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虚空的迷茫当中走向永恒的安慰，从劳苦的叹息走向恩赐的感恩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